我们都知道啊，二战中的犹太人是纳粹德国大屠杀最主要的牺牲品。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呢，纳粹抓到犹太人就送到集中营，然后呢就是毒气室、焚尸炉一条龙的服务。但其实在整个战争期间，尤其在战争的最后岁月当中，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和被占领国家的民众战俘被强行征召做了奴隶劳工。他们在暗无天日的工厂当中拼命劳作，支撑着纳粹战争机器的运转。讽刺的是，正是靠着这些奴隶劳工，纳粹德国在眼看快要完蛋的1944年，军工生产竟然达到了战时的最高峰。那么这些奴隶劳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呢，就说说其中的黑历史。早在纳粹上台之前，希特勒啤酒馆政变被抓进监狱的时候，就写下了《我的奋斗》，明确提出将来德意志民族要征服欧洲，征服东方，到时候所有的被征服民族都得给德国人当牛做马。后来纳粹掌权，德国发动二战之后，一切都按照希特勒的设想进行。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之后，新成立了波兰总督府，按照总督府的命令，超过12岁的波兰人，甭管是不是犹太人，都必须强制为德国人劳动，甚至有的波兰人还被强迫去德国的农场干苦力。往后随着纳粹德国征服西欧，又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也控制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到了1942年，虽然战争形势对纳粹德国是一片大好，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越来越多的熟练工人被抽调到了前线，后方的兵工厂需要全力运作，那就只能依靠占领区的劳工了。在当时，外国工人被严格分成若干等级，待遇最好的是客工，他们来自和德国友好的国家，或者呢自愿从法国西欧过来的，签的是正式合同，拿的是正经工资，但他们在所有工人里连1%都不到，绝大多数工人都是被纳粹德国强制劳动的，这其中有战俘。纳粹强迫战俘劳动已经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但毕竟呢他们自己也有战俘在英美等国，所以呢使唤战俘也还有所顾忌。从波兰总督府抓来的平民待遇就惨多了，必须佩戴特定的标志，几乎得不到什么工资，也不允许随意走动出入公共场所，不能结婚，也不能拥有财物，每周工作7天没有休息。这些人构成了纳粹奴隶劳工的主力。39年纳粹抓了30万波兰平民做劳工，到44年这个数字就攀升到了200万。而比波兰平民劳工数量更大、待遇更惨的就是所谓的东方劳工，他们呢是在苏联战场抓的战俘，人数超过了300万，居住的地方被铁丝网层层包围，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随时监控，什么工资啊、基本待遇啊，想都不要想，能保住性命多活一天就阿弥陀佛了。纳粹德国有一个托特组织，专门负责军事大型工程建设。既然有这么多几乎免费随用随扔的劳动力，那么就是不用白不用，所以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军事工程建设进展神速。到1942年的时候，有140万奴隶劳工在为托特组织服务。靠着这样惨不人道的剥削，纳粹德国占领西欧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法国沿岸港口建设了好几座大型混凝土潜艇洞窟，也沿着法国北部迅速建造了大西洋防线的坚固堡垒。这些工程施工周期如此之短，质量如此之好，背后自然是奴隶劳工们的血泪。战后这些潜艇洞窟啊，炸都炸不掉，直到现在还留下许多，无声地控诉着托特组织和纳粹的暴政。1942年初，托特组织的负责人弗里斯·托特在一次飞机事故中遇难，接替他的呢是希特勒非常赏识的建筑师施佩尔。他上任之后尽一切努力提高德国军工生产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奴隶劳工。之前提到的这些不够用，那就从集中营里找囚犯。当时纳粹高层刚刚在万湖会议中确定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但德国的工厂需要更多的劳工，所以这些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之后，有不少还得从事强迫劳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火车站站台上，有党卫军军官指挥着刚被抓来的犹太人进行分流，有点劳动能力的站到一侧去给纳粹的军工厂当牛做马，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站在另一侧，很快送往毒气室。当然了，就算一时不用去毒气室捡回一条命，也不意味着以后就安全。集中营的党卫军看守们非常巧妙的在屠杀犹太人和在犹太人做工之间找到了平衡，那就尽可能的让犹太人劳动致死，反正有新的人源源不断的补充进来。比如呢，在茅特豪森集中营，犹太人被命令从采石场背负沉重的石头爬上186级台阶，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数人因为体力不支死于非命。对于纳粹高官来讲，这连德意志征服世界的必要代价都算不上。 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有句话说得非常赤裸裸，我根本不关心有多少俄国妇女因为挖反坦克壕沟而累死，我关心的只是反坦克壕沟是不是已经挖好了。直到1944年，纳粹对于犹太劳工的态度还是虐待致死，但战局的恶化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这么做了。面对东西两个方向压过来的敌人，德国需要更多的武器供给前线，比如需要更多的劳工去协助纳粹科学家研发所谓的秘密武器，像梅塞施密特262喷气式战斗机或者 V2 飞弹等等等等。此时无论是波兰平民劳工还是东方劳工，潜力基本上挖掘殆尽，能用来挖掘潜力的就只剩下犹太劳工。这个时候的施佩尔已经升任纳粹德国的军需部长，他亲自跟党卫军交涉，让他们留出相当一部分犹太劳工去各个军工厂，比如奔驰、宝马、亨舍尔等等等等。一时之间，各个工厂的车间里到处都是佩戴着大卫六芒星、穿着囚犯衣服、衣衫褴褛的犹太劳工。当然，有的企业家瞅准机会雇佣了不少犹太劳工，拯救了他们的性命。这其中呢，最典型的就是辛德勒。但是像他这样的毕竟是极少数，在绝大多数工厂里，犹太劳工从事的基本上是无偿劳动，生存条件可以用恶劣来形容，也随时面临着被处决的危险。正是靠着压榨他们的劳动力，再加上施佩尔对工业结构的优化，整个1944年，即使德国各大工厂遭到了猛烈空袭，纳粹德国的坦克、飞机产量还是攀上了战争期间的最高峰。这个也被称为纳粹德国的军工生产奇迹。只不过呢，也到了这个地界，什么奇迹也都晚了。时间进入1945年，明眼人都看出纳粹德国马上完蛋，而这个纳粹高层还妄想着用奇迹武器来翻牌。他们为梅塞施密特262飞机规划好了新的山洞工厂，这工厂呢就挨着集中营，动员10000囚犯过来毫不费劲。如此类似 V2 飞弹呢也用了好几万劳工，甚至在研发和生产过程当中死去的犹太劳工数量比 V2 飞弹炸死的平民都多。当然了，他们再怎么惨无人道，纳粹德国也就是在这一年灰飞烟灭。随着一座一座集中营和奴隶工厂被解放，这种惨无人道的奴隶劳工制度大白于天下。根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纳粹德国总共动员的奴隶劳工超过1100万人。考虑到德国的人口数量，这绝对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战后纳粹奴隶劳工的事情也被作为纽伦堡审判的重要议程受到关注。负责从占领区分配劳动力的高官绍克尔被判处绞刑，而军工生产奇迹的负责人施佩尔因为虐待战俘和平民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另一位负责劳工问题的高官罗伯特莱伊先走一步，知道自己罪行罄竹难书，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所以在被美军抓获关押在纽伦堡期间，用撕成布条的毛巾上吊自杀，以此逃避了审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首恶被惩处了，但那些使用了奴隶劳工的企业，比如奔驰、宝马、大众，在相当程度上逃过了战后的处罚。日后关于奴隶劳工和赔偿问题也成为这些企业历史上抹不去的污点。站在后世的角度看，纳粹德国甭管是所谓的军工生产奇迹还是什么秘密武器，背后都是无数奴隶劳工的鲜血和生命。纳粹的理论之下，这些奴隶劳工被理直气壮地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被理直气壮地虐待致死，这是全人类的悲剧。所以说这纳粹是人类之耻，不管他们的制服多帅，武器多厉害，这也绝不是一个正常人崇拜纳粹的理由。纳粹德国的一切就该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应该是全体正常人类的共识。好了，关于纳粹德国的奴隶劳工，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